中国有句话，西方有句话，侍从眼里无英雄的。所以你在这秘书的眼光中的上司，你看见并不像普通他对一般人没有，他的因为所有的弱点他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犹大，他有一天写犹大书的时候，等到他讲到我们的救主的这个，他讲到我们中文是翻译做荣耀的主基督，以主基督是这样翻的，但是不是，原文是主基督，然后下面荣耀，所以荣耀是名词，不是动词，不是形容词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和主耶稣在同样一个屋檐长大，他们是兄弟，他就用显微镜、放大镜来看我们的主的。但等到主复活以后，他起了大也怀疑，也怀疑我们的主，但是没有话说。他和他在同一个屋檐底下长大，他记忆所有他都清楚。所以，如果犹大说主耶稣基督荣耀，那我们的主真是荣耀，他看不见他一点瑕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是这些兄弟们，他们讲到基督的道，讲的基甸道，你就看见了，你可以看看从他们谈吐里面，你就知道他们多么佩服基甸。为什么？为什么基甸可佩服的？因为基甸完全服在神的手下，所以整场的战争不要忘记，这个敌人今天怎么知道敌人和对方很可怕、很了不起？敌人当然不知道，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弟兄知道，他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根据那个报告，那么很明显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讲。当然，你知道说，等到他们真的听、接受呼召的时候，他们知道是为着神打这场仗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他们在那要领寻道以前，那么的确被敌人给影响。我们的将军，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的人是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当然印象在什么？当然在两个王面前印象深刻。然后王在他们开会里面就知道说我们敌人什么样的敌人。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因为什么都不记得，他们只记得基甸道这几个字。明白吗？直接就几个字，所以你现在我不知道，我说现在哪随便选一个人做梦，你就知道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这个不知不觉的圣灵就借助基甸兄弟的寻道，然后就把这个这种这个把这个这个这种就种在每一个人心田里面。那当然他们就只白天坐下了，晚上就做起梦来。所以很自然，他们知道说，如果这个大麦饼一滚过来，那么这个整个倾覆了，那一定是不行的。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很稀奇的吧？那天晚上大家都做这个梦，那天晚上大家都想到说，哦，有个基甸的刀，然后呢，有个大饼滚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一吹角，为什么打胜仗的原因，就在这里。用今天的话来讲，完全是心理战术。你看见吗？在这里，你没有看见这个基甸和300人带多少个武器没有吧？只是下面你看的很简单，它就是火把跟那个就完了。他居然打胜仗，稀不稀奇呢？所以不要忘记，征战是神的，他老早就已经部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下面怎么说。基甸听见这个梦和梦里讲的，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里了。”所以，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这个三队，我猜想啊，我猜想，这个大概呢是南边一队，西边过来一队，北边一队，分三个，他就偷偷的就在这个就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大概都是半夜以前嘛，所以等到半夜的时候，这个的确到了半夜，这个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就是半夜12点的时候，那么也是他们睡得最熟的时候。所以你看，这300个人，这个一个是部署在南边，一个西边，一个北边。那这是圣经说三边，圣经没有哪三边。但是后来你看见所有敌人往西边、往东边跑，你就很清楚了，你很明白吗？所以一定往那个一边闯。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三边，然后有个缺口，让你们跑的时候怎么样就追他们。所以这个呢，就可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呢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这个部署。好，那么然后呢，分成三队，把脚和 公平呢交在个人的手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吹角啊，都要吹角。然后呢，空瓶交在个人手里，那么瓶内呢都藏着火把，所以你看你当你这个跑来跑去的时候，根本敌人看不见，根本就看不见，那黑漆麻乌什么都看不见，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所以这些暗号细节我们不知道。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所以可见这个三罪当然是在四围了，明显的，对不对？在四围。那么一边的那个100人就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为主寻道以前，他一定让这些人知道说，耶和华多伟大，基甸的道多么可怕，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一次的代价有人寻道，然后呢在寻道以前他们做了一些见证，做了一些得胜的见证，虽然还没有把剩下他们做了得胜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就以为是这样了，所以已经种在他里面耶和华和基甸的道。所以为什么这几句话就可以叫敌人崩溃呢？不要忘记，先是在寻道人的心中，然后在他的口中，然后跑到敌人的心中，然后在这就跑到他们的梦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神老早就已经部署好了。19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就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瓶子一打破，这个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里写是瓶呐。那就好像是玻璃瓶，那个时候还没有玻璃哦。所以我们有许多的读圣经读的太过，我们每次讲的灯来了就以为是电灯，那时候没有电灯。那还有呢，那个是火把藏在瓶子里面，不是玻璃瓶啊，这个是中文翻译瓶，其实就是瓦器嘛，就是瓦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打胜仗的话呢，你要让人家看见里面的火才行啊，那个看见那个火把，对不对？看见火把，然后听见耶和华基甸的刀和耶和华，所以很清楚，他一面要看，他们一面要听。那现在我们要问敌人怎么听得到，怎么看得到？敌人看得到啊，我们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如果要显明他莫大的能力的话，你看这个瓦器一定要打碎啊。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今天人能看见保罗里面的基督呢？不要忘记，他就是把那个瓦片打碎了嘛，所以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破碎的工作。如果我们这个人破碎了，就怎么我们这个瓦器是有了缺口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里面的宝贝就是火把，荣耀，神的荣耀就叫人看见了。那就怎么是神的荣耀叫人家非投降不可，所以很清楚的。那今天问题在这里，一面我们需要吹角，那的确是没有，这个要吹角，吹角就是宣告神的圣，就是耶和华和基甸道。那么同时呢，你们都要吹角，然后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同时要喊叫耶和华和基甸道。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是他们的好。那敌人从睡梦里面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大家在做梦啊，都是做梦，就是忽然间那个滚到帐篷啊，然后就翻转啊，然后大家都知道基甸和基甸刀，那么然后就听见他们喊基甸和基甸刀，耶和华基甸刀，那么就是在清楚，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一定是一团的慌乱。结果呢，后来他说耶华就是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因为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嘛，所以互相以为是敌人了，结果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然后呢他们就逃跑。所以就是这场战争是这么大的，所以我们弟兄今天不是引了希伯来书那段话吗？看见从基甸开始一直到巴拉，他们能够击退什么呢？能够击退这个 这个外邦的全军。所以你看那段话很重要，圣经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大、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是可见基甸是因着信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刀锋刃。下面一句很重要，这就是希伯来书，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所以你看见了吗？他们软弱到只剩下300，软弱到你看见了吗？只有300个人，但是呢，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非常雄壮的话，这就解释了什么？就解释了事实性。好，到这个时候呢，你看见300人主要的战大王，但是不是说只有这300？圣经说用300人是指着用300人来打主力战来说的，明白吗？所以等到追赶敌人的当然不止这300人了，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到时候这个还很清楚的。然后他们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基甸才发现了不行，光是我们这四个支派不行。现在呢，是以法莲碰到用场，是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他们往这个约旦河边跑的时候，那有一件事你知道很清楚的嘛，他们一定是往渡口跑，往渡口跑，你要把渡口把它堵住。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靠近基利波山这个地方，这个山地的这一部分是谁守在那里呢？是以法莲守在那里。所以以法莲从山下冲下去就可以了嘛，对吧？所以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的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以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很有勇了，他们就从上面冲下来嘛。那么直到波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就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波巴拉捉住了以甸人的2个首领，然后将他们就杀在这个西伊伯的酒站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就到了基甸那里。好了，那么第8章第1节说，以法莲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明白吗？基甸很明显神是用300个人，基甸人，所以他们想他们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得胜者，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你谁是得胜者？得胜者的意思就是他打这场仗是为了全体打的，他为了以法莲打，也为了整个12个支派打的，所以这个叫做得胜者嘛，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神要你做得胜者的话，你不是光为着你自己的聚会在那儿做得胜者，不是的，你又为着今天千千万万你所不认识的在同样一个城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代表他们得胜，你在那里，所以你的得胜就等于全体的得胜一样。所以如果有人说我的得胜是为了我这个聚会而得胜，那就是个宗派，那是很明显是个分门别类。但是不是，你看见吗？这里明显的耶和基甸的刀乃是代表整个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呢，虽然是三四个支派在那打仗，而且是300个人，但所有的好处都是大家的。那为什么没有找以法莲呢？当然很清楚，当初不能够进入以法莲。可是你看那个回答多好，他们就大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失去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米谢所摘的葡萄吗？”那今天事实上等了打了仗了，胜仗以后所有的战利品是你拿的，所有的好处是你拿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能这样做得胜者吗？你能问着说今天主给我们那么多的丰富，这个丰富不是光为着我们这个聚会的，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的。如果他们能长进，如果他们能爱主，这就是我所要的。所以今天就是你流血也好，流汗也好，流泪也好，你今天真的打了一场胜仗，不要忘记今天你是为着谁打的。如果为谁打的，欢迎以法莲来失去战果，没有错的。 但是他们吵来的时候，吵的时候，你看那个灵是多么好的灵，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得胜者的灵。所以下面说，以法莲失去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米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两个手里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所以对方的怒气就消了，明白吗？对方是很有，你为什么不找我们？你敢和我们？你算不算我们是弟兄？你难道不看不起我们吗？不是，你看那个灵就很清楚，而且在基甸的感觉里面，他忘记了我们所行，他们三个人是拼命的，而且主要的战争是他们打赢的。但他说什么？我所行岂能比你们所行的？你看看，你最后收取战果，因为他们逃了，所以你把他抓到了，我当然赶不上你。所以虽然基甸得胜了，他的灵不是骄傲的灵，他能觉得在这个时候任何弟兄能够参战，任何弟兄能够失去葡萄剩下葡萄都是好的。你看，没有他们不行，没有在这个征战不打不的，这个战争不能打完的，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原则。然后下面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那他们真是累了。你可以想象他们疲乏还是追赶，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说，终于呢，就捉住米甸的两个王西巴和沙布拿，就惊散全军。所以后来呢，我们看见敌人呢，就完全的被制服了。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甸所打的这场战。那么简单来说，他是凭着信；简单来说，他所以能够打这场仗，因为他是个王子，他里面流的是皇家的血液，他的风度一举一动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做王的一样。所以就是怎么，一个做王的人就能叫人臣服在他底下。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说一个顺服乃是根据佩服，即便是叫人可佩服。为什么基甸是可佩服的呢？因为神说就凭着你的能力，他可佩服在哪里？他的能力就是没有能力，这点叫我们可佩服。第二，他依靠神，他不敢说我现在很清楚了，主就对我说就是。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太有把握，你看你们能干得很，但是不是基甸。那不止如此，基甸愿意让主更大对他告诉主说，你怎么知道你要用我？所以你看见他乃是什么？乃是经过了黑夜，然后呢，让路匪降下，那么因着他的羊毛，所以能够吸住那些路匪，但还需要让圣灵去拧一拧，就拧住满盆的水。到了第二个晚上，那个所有的生命都倾倒出去，所以他自己干了，全场的都满了路水。所以神告诉他说：“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样用你。”所以下面的故事呢，就是整个这个的诠释，就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基甸还在的时候，这个国中呢就太平了40年。下面我想我们就不去说它。那这个时候很明显的，第一次以色列人说，这个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要他做王，那他就是王嘛。如果一个人有王子的样子，他本来就应该做王的，但是你看见他不肯。如果这一次做王的话，根本轮不到扫罗做王嘛，第一个王，结果扫罗是第一个王。但是不过这里基甸呢也做了一件错，所以你看见他没有不完全。那么他的的确确要了那些这个金的这个耳环呐、什么这些，这个来以后呢，然后呢，基甸就用这个做了以弗德，以弗德就是大祭司要到神面前，他前面的背心前面的这部做了以弗德，做了以弗德以后呢，没有错，他的确不做王，这一点是好的，你看见他的确让主来做王，但是呢，因着他的战利品所代表着以弗德，所以后来呢，就叫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子孙还是很佩服他。所以后来就拜了偶像，就拜了以弗德，就把他们全家，就把这个基甸家就献在网络，还有全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所以这是悲哀的地方。所以整个应该是很美好的蛋糕，你看这里有一只苍蝇。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基甸的结束。好，那到现在我们没有讲到隐多尔，对不对？就是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是隐多尔呢？所以呢，现在我们要看那段圣经，我们来看诗篇23篇。诗篇83篇。第9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那米甸就是米甸是基甸的时候了，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你看嘛，先讲米甸，后讲希腊，后讲巴拉。那么这个就根据什么的次序一样，跟希伯来书的次序是一模一样的，先米甸，然后再讲巴拉，对不对？所以说，求你待他们，就待这些人。就好像在米甸一样，所以他们就像米甸一样。那么，如在基顺河、西西拉和耶宾一样。然后下面说，他们在隐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那么，隐多尔灭亡是什么呢？就下面说，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希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希巴和撒莫拉。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些人在哪里灭亡的呢？是在隐多尔灭亡的。隐多尔什么地方呢？隐多尔是摩利冈跟塔伯山的中间。隐多尔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记得扫罗，他希望能够借着一个交鬼的妇人，能把撒母耳魂叫上来。那那个故事也是发生在隐多尔。所以没想到第二天，我们的扫罗就死在基利伯山。所以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是很清楚。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地图上面的隐多尔呢，就是指的这一块来说，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最后我再交代一下这个地图，很快稍看稍点一下就可以，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个战场是一那个地方的隐多尔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追了。那追的时候呢，你看很多的箭头啊，从山地下来，这是以法莲山地，你看这以法莲山地从这里上来。所以呢，他们去追赶他们的敌人，然后追的时候呢，你知道就守住了那个渡口，所以他们就过不去了，所以他们就当然就往南走了。往南呢，走很远呢，走到哪里去呢？走到快到亚当城。亚当城呢，就是宾努以勒，就是那一带地方，到苏格宾努以勒那个地方。所以你看上去这个是这样打，其实他跑了好远好远的路，你记得吗？然后到了宾努以勒。那记得比努伊勒就是神叫什么叫亚伯拉叫这个雅各退却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当时这个雅各一个人拿着杖过约旦河，就是孤家寡人一个人回来的时候，牛群羊群无数，还有四个妻子。那么那个时候和神摔了一跤，那么所在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比努伊勒。所以你看最后呢，这个胜仗是在这个地方结束的。所以我们知道的整个的战场是接触战胜，接触在宾努伊勒。所以最后你看见了是谁得胜，还是神得胜的。所以米甸所代表的就是雅各所代表的肉体。那这个肉体有个什么特点呢？跟迦南王不一样，跟这个前面的摩利亚亚摩利的，就跟不是跟摩亚王也不一样。你看见了这个所代表的肉体是叫我们贫穷。像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应该很富足，但是结果呢，我们是一贫如洗。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那个真理。好了，现在我们回到83篇，好不好？在诗篇83篇。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诗篇83篇讲这么一段故事呢？为什么插这一段呢？所以现在还有意思了，我再暂停几分钟，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晚上。83篇，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作声。因为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那么这个喧嚷呢，一面是喧嚷，一面是恨你的。他们头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很明显是在以色列的周围，他们恨他，而且他们喧嚷，而且他们彼此商议说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第4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 那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些声音大家很耳熟吗？今天你看见这个伊朗总统所讲的话，不就是这样的话吗？来吧，我们把他们从地图上这个除去，因为这是一块大肉瘤、大毒瘤，我们把它除去。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联盟。所以第五节，他们同心相依，彼此结盟，要抵挡。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个联盟，是个军事的联盟。那军事的联盟联合起来，说是我们要什么不再成国，所以要抵挡，证明他们在这以前已经成国了吗？所以这个预言很明显应验在什么时候呢？应验在以色列国复国以后。所以叫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民不再被人纪念，我他们重新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那么好，下面告诉我们谁是谁，谁谁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今天的约旦。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就是今天的埃及的。摩亚也是约旦。夏甲人也是约旦，也是夏甲人也是埃及，也是这个夏甲人，严格说应该，夏甲人也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西奈半岛的人。然后呢，加巴勒嘛，加巴勒就是黎巴嫩嘛，所以是真主党那个方向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亚玛利呢，因为也是亚玛利和菲利斯从西边过来推罗，那就是靠近黎巴嫩那边。亚述，那么这个圣经里面的亚述，在旧约圣经预言里面都是指着巴比伦跟波斯来说的，所以你换成今天的话来说，指着今天的伊朗跟伊拉克来说的。所以这里有个预言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们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米甸人，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来的时候，你看黄种无数，而且他们是东方来的，很清楚是东方来的，明白吗？所以第八节说亚述也与他们联合，那么亚述也和他们联合，就表示中东那边的局势，那边的势力要和这些围绕以色列的人怎么样，他们要联合起来，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然后所以下面才有这个祷告嘛，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引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等等等等。那什么意思啊？有一天这些东方的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什么？就像古战场里面巴拉的战役一样，也像基甸的战役一样。那现在问题，难道他们要灭亡吗？虽然将来有，所以很明显这个战争是将来的战争了。那么好了，等到你读到启示录，读到20000000马兵要来到哈米顿战场，而且东方诸王要过河，尤法拉底河，就河都干了。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很明显是东方诸王里面一批，还不是全批。这个联盟是很特别的联盟，这个联盟中国人没有份的，这个联盟日本人也没有份的，这个联盟韩国人也没有份的。如果东方诸王要没有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将来要打仗，尤其在哈米顿战场、耶斯列平原打仗的话，那很明显，这个战争一定在战场，一定在那里，在古战场。那在古战场，那么请记得，在围就东方诸王里面，很明显分两块，一块是这个联盟。我们现在等一等，你知道到底我们怎么叫它这个联盟，是属于什么样的联盟呢？你等一等就懂了，因为圣经自己会给你定义的嘛，会给你 define 这个到底什么样的联盟，然后再加上其他东方的联盟，那么过了约法拉底河，然后就哈米顿的战争。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所读的巴拉战役跟基甸战役，其实就是哈米顿战争的小影，非常清楚的一个小影。当时，所以以色列将怎么打胜仗，同样的一个秘诀。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这一帮是什么人？你怎么说他们的联盟是什么联盟呢？所以你要让圣灵自己来解释。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神的住处当然指圣殿来说的，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拿着圣殿作为我们自己的产业，明白吗？所以你记不记得，当2000年当这个 Clinton 总统跟着阿拉法特跟以色列领袖在那圆桌会议要谈判的时候， 你要谈到什么地步吗？谈到最后96%到97%的领土全部归给阿拉法特，归还给他。你不费一，你是你当初是为什么你当初丢掉这个领土？是因为你打仗打败了，打了败仗你什么话讲？现在你的敌人愿意完全96%给你，97%给你，那我如果是阿拉法特，马上就签字了，因为你拿了再说嘛，不要那么傻嘛。结果他不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代表整个阿拉法的，整个阿拉伯的世界，我们要把圣殿山要收回来。因为在耶路撒冷回到六日战争，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那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等到这个阿拉伯不是以色列的伞兵降在圣殿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据说拉比就劝戴阳将军说：“好不好？我们炸药就把这个金正日把它炸掉，问题就解决。”所以那个时候，戴阳将军他经过了一个月的长考、思考，最后呢，就把钥匙就还给圣殿的管理当局，就是他们清真寺的管理当局，然后告诉他们说：“那今天你们就使用权，你们没有主权，你们可以用它，你们不能说这是你的产业，不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那次戴阳将军那么好战的，他的确是个鹰派，没有疑问的。是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说从现在开始，这个金门永远封住，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所以这次戴阳将军，他实在说来是个独眼将军没有错，但那次他真的想到他自己的子子孙孙，他知道那次如果要真的什么把这个圣殿拿这个清真寺炸掉，那可能那真是圣战，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到现在你看见吗？那次2001年应该要和平的，应该以色列跟阿拉伯不跟巴勒斯坦就是两个国家了。那为什么没有成功？非常简单，那个时候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稀奇不稀奇？圣灵怎么说？我们要神的住处，他们没有说我们要他们神的住处，没有。所以可见。他们的神和我们的阿拉是一个神，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了，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他们说我们要跟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你看讲的那么顺，讲的那么好，讲的那么通，这很明显，你知道这个联盟是什么联盟？当然是这个回教联盟来说。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说，将来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你看见尤巴拉也要干了，然后东方的诸王要过来，啊，东方的诸王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从日出之地出来的，所以应该不只是这个东，只是这些回教的那种，不止，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地方。那么这就是圣经关于将来最后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想到，我们现在能够明白过来。我们讲的巴拉的战役，讲的基甸的战役，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将来最后的一个战役。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次的交通，就是给我们看，虽然就是旧约的战役，但其实它是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今天在我们的眼中显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到今天呢，我想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不是以色列要选举嘛，要选举，那么当然这也是选，可能是选举的语言了。但不管怎么，这全世界人很紧张的。你知道今天呢，如果大家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大家有的人都去过，对不对？你去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等到你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山头上，在旷野里面有一个以色列的 settlement， 有一个屯垦区。这个屯垦区当然在西岸呢，根本就在 West Bank， 对不对？那么这个屯垦区呢，是今天现在全以色列第三个大的屯垦区。那么在上面那个地方很重要啊，你如果爬在上面，你远远可以看到死海。那然后在你眼前呢，就是犹太旷野，那是非常清楚犹太旷野。所以你如果出了耶路撒冷，对不对？出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你现在要往哪里去呢？你现在要往这个耶利哥城区。要往耶利哥城去呢，你一定要慢慢往下走。那么那个就在你右边，那个屯垦在你右边，然后你下面就往死海走了。那么然后你没有多久，你看见很多的这个 Bedouin， 很多这个牧人呢，很多的今天的贝都因族的人在那牧羊，有帐篷啊什么的，对不对？但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你今天读报纸读不懂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这个明明是在东耶路撒冷，但是呢，就是在耶路撒冷跟那个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它怎么的根本是个岛啊，可以说是在沙漠里面一个岛，因为它画一个岛，要把它连起来。那个中间这个 zone 叫 E one zone，E 就是 East， 表示 East one zone 就是在东边的第一号这个 zone。那么然后呢？现在以色列怎么说呢？以色列他们说，他们要35000个人移民，一到那里就要盖很多的房子，把它盖起来。盖起来，如果盖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就好了。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就打成一片了。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呢？大家如果去过都知道，今天呢，如果你把那个变成都变成以色列区，都变成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不是就把整个 West Bank 就把它东边跟南边，就北边跟南边完全割断了？你看，你完全割断了。所以现在德国在喊外意思，苏这个欧洲都在喊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做，这个做太危险了。那以后你要给个后路啊什么？那么以色列人说没有啊，你可以用 underpass overpass 都可以经过这个地方。那现在这个都是辩论。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就做以色列鹰派来说，主战派来说，其实这是他的一步棋，就是这一步棋叫你这个两个国家就很难实现，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大概再过10年还是多少年，以色列准备说在整个耶路撒冷就在 West Bank 可以增加到100万的移民在那里。那如果你造成基层事实以后呢，那么这些肯定更困难。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这些呢，就是说中东的局势未来越来越紧张。所以大家看报纸，你一定要知道伊万什么。我再说一遍，伊万就是你离开耶路撒冷，你要往这个耶利哥去，然后你看见那个三个门在你右边，那个内区中的伊万，然后还要把所有的这个 bad way 要赶走了。所以他们说要 Judaize， 要把它犹太化，完全变成耶路撒冷。那如果这样的话，造成基层失事以后，那么这个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所以呢，你看见美国又讲话又不讲，又不敢讲话，所以各方面你看见这个重点在哪里，就在这些地方。好，所以我想呢，我们因为讲到83篇，你就知道说今天的非常的棘手。他们说我们要得着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你看见将来这些最后都是引到什么哈密顿战争。那么当然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些通通是有份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将来预言里面的一环就是了。不过呢，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范围，是我们点到为止就好了。好，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看见你的话何等的准确精确，而且你预言也是何等的精确。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但愿我们不在这里白占地主，叫我们不在那里随便过日子，叫我们天天能够活在你面前。但愿基甸所学的功课我们也学，但愿你使用基甸就像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好像使用基甸一样。主啊，恩待我们，叫我们能经过两个晚上黑夜的晚上，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供应出去。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为着弟兄姊妹继续交在你手中，我们要有一段暂时休息的时间，说在这段日子里面求你保守我。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是你的旨意，我们就求你2月13号再把我们带回来，也把你自己的话再赏给我们。一次一次你这样邀请我们来到爱的宴席，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把祝福归给你的儿女，羞辱归给你的仇敌。靠着你的基督的圣名。